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首先代表 Princeton 教会向贵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问安。今天早晨一路开来的时候，心里头是满了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早晨，又来到贵宝地，真是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啊！一路上你看这花百花齐放，真是感谢主。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主日清晨，我们一同来敬拜主的话，这真的是主的恩典。所以待会我们就没有人可以打瞌睡了，当然跟你们开玩笑的了。如果你觉得你实在是很疲累了，你要在主的怀里头安息一会儿的话，我想礼拜天早晨这也是允许的嘛，对不对？西洋有一句谚语说 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is divine. 这翻成中文就是说，犯错是人的天性，但是饶恕呢却是神圣的。我想这句话我们把它拆开来，从两部分来看的话，我们前面的这一部分 To err is human 这一段，我们大概经常去能够很容易去体会这一段，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充满了我们常常犯错误，有的时候这是有意的，有的时候是无心的。那但是呢 second part， 你们觉得第二部分讲到饶恕是神圣的这一句话，你们的理解是什么？你们觉得是真的吗？饶恕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啊。那讲不容易的人都是很诚实的人，我也讲不容易。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影集，这个影集它的名字叫做 Black Angel 黑天使，是一部很有名的这个影片。我把这个故事长话短说，其中有一段他就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有一个将领叫做恩格尔。这个将领呢，他们那个时候攻占法国，所以他们到的那个村庄呢，他们就把法国的这个村庄呢，所有留在那里的人都杀掉了。那杀掉了以后呢，有一个孩子逃脱了那个当时的那个屠杀的状况。等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家也知道，这些当时希特勒手下这些将领最后就一一被送在国际法，在受国际法的审判。那这位将领恩格尔呢，他也受审判。审判的结果呢，是没有判他死刑，但是却判了他30年的徒刑，为着当时他在战争中所做的这些残酷的事情付上了代价。所以呢，他服刑了30年之后，他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到了法国的一个山上，一个偏远的山上，他要重新开始他的人生。跟着他的太太重新开始他的人生，所以他们就隐姓埋名在那个山上，也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想到说，我30年的刑罚以及把我过去所做的事情应该都已经补偿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他们人生的另外一个 chapter。 但是当年呢，这个法国的这个在他们屠杀这个村庄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叫做欧里亚莫里欧，对不起，叫莫里欧的这个人，他呢，他在这30年的当中呢，他心里头就处心积虑的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他说，虽然这个你没有被判死刑，但是呢，我却要执行这个死刑。所以他就处心积虑的计划着这些要来报复这当年这一位杀这个村庄的这个将领恩格尔。所以呢，他就回到当年他的村庄，把那些村庄现在还居住的人，当年对这件事情还知道的人呢，他就在那挑动他们，把他们心里头的那个仇恨呢就挑动起来。挑动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说，当年这个人杀了我们，杀了我的同胞，杀了我一家，那今天呢，是我们报复的机会。你知道人性，当你把这个当时的那个残酷的景象再重新在他们心里头再演一遍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头的反应是什么？愤怒、仇恨。所以这些人呢，里头的那个愤怒、仇恨、报复的心就被挑起来了。 挑起来之后，他们就决定，好，我们要来在哪一天在哪一天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来把这个当年的这个将领呢恩格尔给他杀掉。但是这位莫里欧的这位记者呢，他心里头一直存着一个问题，就是他很想知道当年这些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就在他们决定要谋杀他的这个要杀他杀这个将领的前一天呢，他到那个将领那里，他敲了敲门，他进去，他看到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人跟着他太太。当这个人看到他的时候，老人看到他的时候，心里头是很震惊，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来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莫里欧这个记者呢，就跟他解释，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来报复你当年你在我们村庄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就莫里欧就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那审讯他，在那质问他，在那拷打他，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他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了解清楚。经过了大概漫长的六七个小时，也到了这个他折磨他审讯他最后面的一段时间，突然莫里欧的心里头，他那个报复的念头就不再存在了。他发觉到看到前面的这老人只是一个可怜的老人，这是他三十年来他处心积虑要杀的一个人，突然里头居然没有这种报复的念头，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他不但如此，他也跟着这个恩格尔这个德国将领讲，他说明天就有人要来杀你，那我呢可以保护你，我可以拯救你。当他讲了这话以后，这个空气突然凝结住了，沉默了一点点的时间。那恩格尔这位将领等了一点点的时间之后，他回答他说，我感谢你愿意拯救我，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不可以请你先做。那个记者就说，什么事情？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原谅我。当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个记者听了默不作声，然后突然他开口了，他说，我可以拯救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所以呢，这个记者转头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当然这个恩格尔这个将领他也就没有离开他所住的地方，第二天事情就按照他们的计划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要问一件事情，饶恕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说我拯救你，但是我没有办法饶恕你，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饶恕是什么？饶恕是不是把一件事情 forget， 我 OK， 你对我的伤害我就把这事情忘掉了，忘得掉吗？那饶恕是不是替对方找了很多的借口？哦，这个人今天之所以会这样对待我，是因为他原生家庭的缘故，他从小受了虐待，所以呢，他会有这样子一些暴力的行为，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当我在这种解释的过程中来合理化这些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饶恕的一个最核心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得了自由。假如你把这个事情尝试着靠着忘掉把这事情来解决这事情的话，你的心里头得到自由了吗？当别人再一提到这个人，再一提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你当时的痛苦的回忆又重新再回来了。所以忘掉不是解决的办法。那替对方合理化解决这事情，你觉得这是一个饶恕的本质吗？这也不是，你只是一时的想说 OK， 这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心里头真正并没有得到自由。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想想看，到底圣经中讲饶恕到底是什么意义？圣经中为什么要讲饶恕？其实饶恕是很简单的， 从字面上来讲是很简单的，但是这过程却是一个非常漫长又复杂的过程。字面上来讲，饶恕是什么意思呢？饶恕是说我选择了，我决定了要原谅这个人，我选择，我决定要原谅这个人，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感受的问题啊。你说等我心情好了我再来饶恕他，等我感觉好了我再来饶恕他，我跟你讲，永远不会有这一天的来到。因为当我们要饶恕人的时候，过去的那个光景，那个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的那个事情，要重新在我们的心里头再走过一遍。再走过一遍的时候，你觉得那时候你的感觉会很好吗？不会的。所以饶恕是一个什么？饶恕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决定。饶恕第二点是什么？饶恕第二点是我们里头的一个怜悯的心。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怎么做这个选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怜悯的心能够在这样子的事情上能够表达出来。那也许我们就会想说，那我饶恕他了，他对我的伤害是不是他就不必负责任呢？好像很不公平哦，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只有一两个人点头啊，其他人大概都没有这种经验。 That's wonderful， 假如你们没有被伤害的经验，那是感谢主。但是我想我们心里头绝对会想，如果我原谅他了，是不是他就不必付上这一切的代价呢？其实这答案是错的。因为上帝说深渊在我，神看顾每一件事情，神看顾每一件事情，包括人家把伤害加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说为什么神既然看顾每一件事情，为什么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你看我们头脑马上会想这些事情的，我们总是要找到一个平衡，找到一个让我们自己心里头能够觉得说过得去的。其实上帝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嘛，神要给人时间让人悔改。假如说上帝在我们动不动做错事情的时候就马上那个鞭子就下来的话，我想今天我们大家没有人可以站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坐在这里，也不必了吧。所以上帝对我们是非常有恩慈的，他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头学习，让我们在这里头悔改。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学习，因为这是一个难学习的功课，我们就一起来悔改，因为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一起让上帝的恩典来充满我们，因为一个真正的饶恕会带来什么？真正的饶恕在教会中会带来教会的合一，真正的饶恕在家庭里头会看到家庭中是一个合一的家庭，会有爱的彰显。真正的饶恕在同工们之间，在朋友们之间会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个 relationship。 因为我们人相处彼此一定会摩擦，彼此一定会伤害，互相伤害，有的时候是有意，有的时候是无心。但是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伤害的事情从我们当中给挪开呢？只有靠着饶恕。这是一个 restoration， 就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头饶恕了我们，饶恕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跟神和好了。假如神不饶恕我们，我们能不能跟神和好呢？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和好的。假如你不饶恕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对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你看到这个人你的反应是什么？诚实的讲，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讨厌，对不对？然后可能他从这边过来了，我当然不是指着马姐妹了哈，我只是这样。他从这边过来，我就这样转头就走。可能我跟这位姐妹讲话的时候，我笑笑的，我里头心里头在想什么？可能是恨着他。就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不正常的思想、不正常的举动，会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就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说。 我们either是不饶恕，或者是我们只是嘴巴上的饶恕，我们没有从心里头真正的饶恕。所以饶恕真的是很难。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头，我们在第十八章，我们经文还在上面吗？也许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十一节。彼得这个弟兄呢，是一个口直心快的弟兄啊，心直口快。然后呢，他问的一个问题，讲的是说，我饶恕一个人到底要饶恕几次呢？我们通常的答案是多少？三次。哦，三次已经很不简单了。一次，有的时候有人会说 It depends， 根据状况而定，那个就很难去解释它了。可能是一次都没有，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三次那是更伟大。其实当时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呢，三次是他们大概觉得说我饶恕可以饶恕到的极限，三次。但是彼得说，他说那我七次好不好？你觉得彼得的心胸好不好？很宽广哦。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要是有人能够说我愿意饶恕别人七次的话，这个人已经虽然不是圣人，已经快接近了。但是主怎么说？七十个七次。哇，你必定要问一个问题在这里，有哪一个人在我们当中，任何一位人，你会让人家犯做这样子的错误的事情做七十个七次在你身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不可能嘛。人家讲他愚弄我一次，其错在谁？在他嘛。他愚弄我两次的时候，其错在谁呢？在我嘛。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分辨的能力嘛。假如一个人能够不断的在我身上犯罪的话，犯罪了七十个七次，我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的话，那你觉得是他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呢？还是两个都有问题的？哎，可是夫妻之间就常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七十个七次到底是在讲什么啊？待会我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再来解释这七十个七次到底是说同一件事情，那在你身上做了七十个七次，每做一次你就拿个笔记一下，今天是第一次，明天是第二次，或今天又做了第三次，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圣经不是在讲这个意思，我待会解释。所以好，既然讲到饶恕要七十个七次，所以说就举了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里头很简单，我们查经有没有查过这一段呢？有查过这一段，讲到有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要 settle the account， 要决定说 OK， 我们现在要来秋后算账，你到底怎么样？那这个仆人呢，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他欠了有多少银子？一千万银子。一千万银子是多少钱呢？以现今的这个金钱来算，一千万银子是多少钱？大概，我不知道银价是多少了，天文数字。假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一千万的银子是现今的一千万美金，你觉得这当然这个数字可能还是少了，你觉得我们这一辈子赚得到这一千万美金？赚不到，可能有些人可以了哈，但 average 的 person 而言，你觉得最起码我赚不到了。OK， 你算嘛哈，我们的工资一年多少都是很固定的，是上班的人就是这样子，公司给你多少就大概是这个样子，你拿这个工资你来乘嘛。假如说一千万的话，我们工作三十年到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好了，我们一年要赚多少？啊，三十万。所以这还不是很困难的，是不是？有的人还是可以做得到嘛，哈。但是我们把这个数字 回想到当时的那个社会的时候，他们一年的工价到底有多少？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资料？从别的地方我们来思想啊。犹大出卖主耶稣卖了多少钱？30两银子，30两银子大概就是他们一年的工价啊。那你想，这个银价在这里，他们赚得到赚不到？那赚不到的啦。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仆人欠的这个债欠的有多深呢、啊？所以呢，当这个主人把这仆人找来了，他说 OK， 我们现在算账。一看，把账簿一打开，你欠我这么多，那这仆人怎么办？仆人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都会做的一件事情，给我点机会嘛，让我再去赚嘛，我赚来了再还给你嘛，可能吗？不可能的嘛。但是仆人这样子的一个在这个主人面前的，在王面前的恳求，王就怎么样？就说 OK， 拿个币来，我一画，不币了，你不必欠我了。可能我们没有想到哈，就是说你不再欠我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损失归谁呢？啊，主人要 take 这些损失嘛，对不对？这个欠的账不会就不了了之了嘛，总要有一个人付上这个代价嘛，对不对？那主人就付上了这个代价，这主人好不好？主人有没有一个仁慈怜悯的心？今天有没有哪一个人在我们的当中说，好了，我跟敏弟兄说，敏弟兄，我对不起，我欠了你100万，我实在是没有钱还你了。这个我卖我的女儿，卖我的儿子，也还不了你这么多钱了。敏弟兄，你会怎么说？我相信他是很有恩慈的人，他说那50万就好了啦，马上减半嘛。但是这个王却说 OK， 你的债免了。这真的是一件我在今天的社会里头我们真的是看不到的事情，一人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好了，那这个人被赦免的，这个人免债的，这个人出去了以后，他的心情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一定吹着口哨，心里头愉快啊！哇，这1000万的债我一辈子也还不清，我把我的妻儿子女，把我田产，把我所有的都押上，我也还不清。今天居然在王的面前我这样子跟王的哭的一个哀求，王居然就说免了，大笔一挥。但是当他走在路上之后，他突然眼睛一瞄，瞄到了，他瞄到了什么？有另外，哈哈哈哈，嘿，就是你了。你还记得你欠我多少钱吗？10两银子。他马上上去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抓着他，想抓过来，掐着他的脖子。因为我们现在看那个欠债公司的人，不是来要债的时候都是那个绑匪一个比两个都粗的那样子吗？穿的呢就好那个就像 wrestling 的那样子的一个人了，所以掐着你的脖子，嘿，你还记得你欠我10两银子吗？哇，他刚刚才被赦免，欠了1000万两的银子，他的王不要了他，可是他马上就转出来，看到欠他10两银子的，你看他的这个动作，你觉得这个人的心怎么样？他是实心还是肉心？是实心，而且是那个又臭又硬的那个实，对不对？刚刚你才蒙赦免，你蒙了赦免以后，你居然出来了，你看到欠你十两，跟着我们这上面讲的1000万两。比起来差多少倍？差了很多倍了，对不对？100万倍嘛，对不对？你居然就为了这10两，接下来他怎么做？他把这个人送到官府里头去了，送到官府里头去，要只等到这个把钱给还清了。 才他放他出来。好了，我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主，在这个社会里头还有一些有公义的人，还有一些有怜悯的人。他旁边的同伴看了以后怎么样啊？跟主跟他的这个王打了报告，说这个人这样做这样做，王怎么办？王就把他招回来，招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讲了，你这个恶奴才。好了，你还不记得我对你的连续吗？当他不饶恕，当他不免了人家债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是什么？主人就把他送到，找了掌刑的把他给带走了。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嘛。好，我们现在把比喻来重新的来阐释了。你们觉得这个王是谁？神，有道理。那你们觉得这第一个仆人是谁呢？可能是我们嘛，哈，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神叫把我们的债一笔勾销，天离地有多远啊？他是我们的过犯，离开他也有多远？神不纪念了，神说一笔勾销。那第二个仆人是谁呢？第二个仆人会不会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所熟识的人？会啊。那你觉得我们对待第二个仆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像第一个仆人对待第二个仆人的态度？有没有？有，有是很诚实的回答。假如有的话，我们的结局是什么？第三十五节，第三十五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在内了，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怎么样对待我们？把我们送去给掌刑的。当我们不饶恕人家在我们身上所犯的过错，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你说这个事情严不严重？这个事情很严重哦。可是我们平常不大想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到底要怎么对这个经文有所回应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经文？假如我们现在心里头还有 hold against someone， 因为哪些人曾经伤害过我们，这个伤害也许是很深很深的伤害，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事情？饶恕不是一个嘴巴上一个随便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我饶恕你。你看到没有，圣经这里讲到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他，从心里的问题。所以在你们的生命里头，在你们生活，在你们朋友里头，有没有那种你从前面看到他来的时候你就转个角度走的？我们今天就来处理这些问题。你们在夫妻生活里头有没有常常听到你总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类的话？我们今天也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要讲你总是，因为你总是的意思就是你把他过去所犯的错通通记在你的心里头，要 let go of it， 要让这些事情过去。你要跟他建立一个爱的一个崭新的关系，帮助他，把你老对他那个不好的印象、不良的嗜好，帮助他，然后把他对你所带来的这些伤害、对你所带来的这不喜悦，让他从你的心里头能够被抹平。你会不会看到心里头讲到说，假如今天是这个人要来主持这件事，我也再也不要跟他一起同工了。 假如有这样子的心态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一并来处理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什么？我们里头还没有饶恕，可能这些事情是别人加诸在你身上的痛苦，可能这些事情是让你觉得你丢了面子，可能这些事情在你生命里头烙印了一些你很不喜欢，或者是你轻视了你的弟兄，你轻视了你的姐妹，你看不起别人所给带来的一些种种的后果。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饶恕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对不对？不是我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有没有哪个人知道？有没有哪个人说我不知道要饶恕别人？有没有？假如我们很诚实的话，我相信包括我自己，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说，我知道要饶恕别人。但是我知道要饶恕别人，是不是就表示我饶恕了别人呢？没有嘛，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啊。我可以知道不去做它，但是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要来面对这段经文。因为我们饶恕别人，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这节经文里头讲到，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最后我们得到是天父的饶恕。所谓得到天父的饶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天父之间又恢复到那种和谐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跟天父之间。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跟着别人也会恢复到什么样？那些和谐的关系里头。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释放。原来你心里头关了一个犯人，你要朝思暮想，他你到哪里去，这个人就跟着你到哪里去。假如说只是一个人的话还好，要两个人呢，心里头就挤了一点；三个人呢，我相信有的人心里头关了很多的人，但我们今天要把通通放出来嘛。实际上放出来是谁得到好处？我们自己，我们不必再背着这个沉重的担子。那他所做的错的事情呢，他要跟上帝去 settle the account。 我们为什么要 hold against？ 所以我们现在讲我们怎么处理这问题，我们怎么处理这问题，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在我们生活里头学习来 practice， 真正让我们得到一个自由。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并且得了更丰盛嘛。所以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表现是什么？一个是爱，一个圣洁光明，另外一个在爱的里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饶恕别人。为什么？来，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其实这段经文大家也都很熟，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大家总是要背一遍。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从前面开始背，我们不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从第十三节来看，第十二节来看。第十二节讲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第五章马太福音，对不起，第六章第十二节，然后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从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是我们刚刚念的。为什么要把这个饶恕免了我们债的这件事情要放在主导文里头？为什么要不断的祷，为这事情祷告？是的，这是真正的含义。 为什么要不断为这事情祷告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事情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啦。饶恕人不是靠着，不是我们人的天性。我们需要跟上帝祷告。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主啊，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主就提醒你，主就提醒我，在你的心里头还有谁被你捆在那里？我们不是只是念过去啊，念过去的时候，这话要在我们心里头对我们的心说话。假如我们心里头还 hold somebody， 我们还把它关在我们的心里头，得罪我们的人还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在念这话的时候，你觉得你得到的是结果吗？没有。所以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祈求，主啊，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心里头就要做一个回应，主帮助我，看看我的内心现在还有谁在欠我的债。假如还有谁在欠我的债，也就表示说我心里头还没有真正的饶恕这个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就该饶恕这个人。就这就是祷告里头我们要做，主啊，我愿意饶恕他。主就说70个7次。什么叫70个7次？不饶恕的念头经常会在我们心里头产生出来。一个人对我们的伤害，这件事情虽然只做了一次，但是这伤害的事情会不断的在我们心里头涌起。所以每在我们心里头冒起来的一次的时候，你就跟神讲，主，我愿意饶恕他，帮助我， Help me， 我愿意饶恕他。每当在我们心里头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学习饶恕他。这就是70个7次的意思。不是一个人把一件事情在你身上做了490次，是这一次做的果效在你身上所产生的果效，在你的心里头浮起来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讲，主，我愿意饶恕他。第二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通常我们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念？我们就说，哦，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那些坏事到会让我们脱离远离神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念第13节，我们把第14节第15节一起来念的时候，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把这经文14、15跟着12念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觉第13节的这个试探到底在讲什么。你们觉得第13节的试探在讲什么？上面讲的是什么？免了我们的债。下面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个试探在讲的是什么？这个试探在讲的是不饶恕。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谁的权势在这当中？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一个 hate。 一切美善的事情是来自神。你觉得这些仇恨的事情是不是来自神的？所以我们又还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我讲个例子你就懂了。本来饶恕人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假如我今天决定要饶恕一个人，已经是很辛苦了，我立下心志。旁边有一个弟兄拍拍我的肩膀，哎，赵弟兄啊，你看那个人这么坏，你还饶恕他吗？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啊，我不该饶恕他，你看他这么坏。不叫我们遇见这样子的试探。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这话，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人这么差，你还要饶恕他吗？饶恕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应该怎么做？应该说，是的，你该饶恕他，求神给你力量，虽然他这么坏。所以当我们在不饶恕的里头，我们就陷在试探的当中，这试探的本质是什么？把我们带离开神。所以我们不饶恕的时候，神不饶恕我们，我们就离开了神了，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一个亲密还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当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也在恶者的权势之下。这是马太福音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第三、第十四、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饶恕你们。所以上，你看到神做事的法则没有？你们有选择的，你们选择是饶恕还是不饶恕。一个事情的选择，你已经选择了它的结果。你选择饶恕，你的结果就是神饶恕你；你选择不饶恕，你的结果也定了。凡是属主的人，我们都可以做这个选择，因为我们里头有神所赐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见得有能力行得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这些步骤都告诉我们，我们在祈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最后要怎么样才会有一个饶恕的心呢？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头，那个第一个恶仆为什么没有饶恕的心？因为他不明白他主人的怜恤，因为他不明白他主人的怜恤。当主人说挥笔一画，说你一千万的银子已经不在钱，我已经免了，他不明白这个主人已经把他所有的，已经他的 lost 都已经吸收在心里头了。就是这个王，但是我们要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十字架可能对我们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假如我们想到十字架只是一个，哦，耶稣钉在上面，我们没有这种真实感，没有这种经历感，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钉在上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会去饶恕别人。很多年前，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很多年前我来美国念书，跟我一起来的有三个好朋友，我们是同班同学，来到这边念书，这个在一起又有三个同班同学，这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他乡有这些故知在这里，彼此可以帮补，彼此可以扶持。但是在念书的过程里头呢，我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结了婚，所以呢，就比较花更多的时间在念书上面。既然花了多一点的时间呢，念的就稍微比他们两个要好一点。OK， 在这念的好一点点的过程里头呢，其中有一个同学呢，心里头就老是讲一些这话来讽刺啊，讲一些话来就不是很鼓励的话。有一天我们要考期末考了，我们就在图书馆里头，我们在那里念书，念到中午了。OK， 我就说。是我的问题吗？念到中午的时候呢，我就肚子饿了，我就说到餐厅里头去去买点东西，买点三明治充饥，然后要继续念。所以呢，我就把我的笔记，把我的东西就放在图书馆的那个座位那里。我去了，高高兴兴的去了。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说，常常对我说风凉话的那个同学呢，从我的这个 backpack 里头把我的东西，把我的笔记拿出来，然后把它拿走了。我当初看了这事情，哇，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就没有讲话，我就过一会儿就想一想，我说我去找找看他到底做什么。然后呢，我就发觉到他把我的笔记拿去，在影印机那里一张一张的在影印的。然后心里头就很生气，但是我也没讲话。没有多久，他印完了，他又把东西放回来，仿佛这件事情就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但是好死不死，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主人知道了。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头真是很受伤啊，用现代的这话来讲，很受伤 get hurt。 我说你要不然你就跟我讲一声，说你需要笔记，我也不会小气到那个程度不借你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里头呢，两件事情产生。第一个，我对他的人格的一个评价；第二个，就让我跟他之间产生了一个很深的隔阂。所以你知道，当人有这些隔阂的时候，人心里头马上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防御的动作出来。那个时候少不经事的我也是讲了一些话，就是反击的话。人怎么样来讲反击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嘛，你就把人抹黑嘛，不是用化妆品把他化化妆嘛，讲一些话来杀伤他的人格嘛。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反击嘛。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原来是大学的好同学好朋友，来到美国因为这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彼此闹得不愉快。所以真的是在心里头是很受伤的一件事。尤其是你知道中国人的圈子并不大，就那么一点点啊，这事情一传十，十传百，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出去，这又不是好事。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见了面就拍拍肩，哎，你跟他还好吗？哦，不问还好啊，越问心里头越受伤啊。还好我们念完了学位以后，我们就都离开了，他到他的地方，我到我的地方。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中国人的圈子就那么一点点大，有的时候在一起呢，或者是同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一讲到某某人，我心里头就很不是滋味。讲到某某人，特别是我还记得有几次他讲到说，哎，你知道那个某某人他现在失业了。啊，你不知道，我说啊，我那个时候真是好开心啊。我这事情为什么不早几年发生呢？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但是你知道我里头的那个报复的那个心啊还在那。所以跟他讲，然后呢，或者是听到他的这里不顺利那里不顺利的时候，我里头真的就是心里头好开心了。但是我每当讲到这个人，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失去了里头的那个平安跟喜乐。不论我是在做什么事情，我就失去了我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呢，我知道在信主蛮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非常不喜欢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读这章的时候，这三十年前的旧事，二三十年前的旧事就重新回到我的心里头。所以我就尽量的跟自己讲，我宁可读第十七章然后就跳过去了。因为读经计划以后是一章一章的读嘛，或者是就很快的，哦，就我已经知道这意思了，我就不要念它了，我就把它跳过去。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心里头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有点像控诉也好，有点像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折磨也好，我就准备了我的心，我说 OK， 我今天就来读这第十八章。我就很努力的读，我一读的时候，这个 二三十年前的这件事情又在我的面前又重新在演出，就是他把我的到我的背包里头去拿我的东西的那一幕又在我的心里头重新的，所以很多不愉快的记忆就重新再回到我的生命里头。好几次，那有一次我就问我的比我带我的这位弟兄，我说我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既然这件事情不断的回到你生命的里头，也就是上帝要跟你来解决这问题的时候。他说那我说上帝要跟我解决这问题的时候就解决了。我说那我该怎么做？跟上帝祷告咯。好吧，跟上帝祷告，不是没祷告过吗？所以我就鼓足了勇气，我就为这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祷告。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跟上帝祷告的意思是什么？我说主啊，这件事情你都不知道了，你不知道那个人有多卑鄙，你不知道那个人有多下流，你不知道那个人所做的事情在我生命中给我带来了多少的伤害，你不知道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失去了平安跟喜乐。你说要我饶恕这个人可能吗？这种痛苦你没受过啊。我以为我讲完了我心里头好愉快啊，一阵安静之后我记得很清楚，心里头的这个意念是这样子的。他说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不心痛吗？难道我没有权利把你们这些人都毁掉吗？难道神的儿子一定要上十字架吗？谁付了这个代价？谁付了那一千万两的银子的代价？我寂寞无声，我在主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惭愧，我不了解你的心，其实我就像那恶仆一样，但是感谢主，在他有说不尽的恩典，他赦免了我，他的怜悯使我明白怜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跟主做了个很简单的祷告，我说主啊，帮助我，我原谅他过去在我生命中所给我带来的这些伤害，主在你的恩典中一笔勾销。所以我今天真是巴不得我有机会再看到我这个同学的时候，我不会转头就走，我会上去跟他讲耶稣是人的拯救，我会把这福音告诉他，我们不需要活在黑暗的里头，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赦免了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这是一个生命的更新。今天我心里头对他不再有任何的恨意，当人家再讲到他的事情的时候，不论是好事我为他欢喜，坏事我为他祷告，我不再像当年说哎呀拍拍手这是罪有应得。我不是说我好，我是告诉你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神既然能够带我走过这一段，只要你愿意信靠他，神一定能够带你们走过这一段，因为他是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的神，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所以我们要不要饶恕？我们要学习饶恕，但是饶恕不是我们个人能力所做得到，我们饶恕是要来到神面前，透过祷告把我们心里头捆绑我们的那个放下来。我们要饶恕多少次？我们要饶恕77次。不饶恕有没有后果？不饶恕有后果。最后我们真正能饶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怜悯。 因为饶恕的本身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就是一个 self denial， 就是一个舍己的功课。你们说是不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也许在我还没有开始祷告之前，我们有一分钟安静的时间，我们让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对我们的心说话。若是我们心里头还有不饶恕的地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那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真正的自由。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恶者的权势就不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天父，谢谢你的怜悯，因为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完全是你怜悯了我们。主啊，就让你这怜悯的生命今天也坐在你儿女的当中，释放我们。若说我们里头还有任何不饶恕的地方，天父，求你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这饶恕的功课。因着饶恕，教会可以合一；因着饶恕，夫妻可以相爱，亲子之间可以恢复那美好的关系；因着饶恕，朋友之间可以再度和好。主啊，哪里有仇恨，你帮助我们，我们种下饶恕的种子，好让你的爱不论是在教会，不论是在弟兄姐妹的家庭，不论是在我们工作的场合，不论是在我们朋友的当中，能够开花结果，好让你的良善，你的美名可以被人认知。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祝福这道，愿你的灵对我们的心继续说话。我们感谢你，将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